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死亡的终结。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神对邪恶的人的最后定局。他们恨光，他们不来救光，不来亲近光，既然他们喜欢黑暗，因此神尊重他们，把他们扔到外面黑暗里。
死亡不是一个容易明白的话题，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我们似乎倾向于可能不谈论这件事情，甚至把它抹杀了。然而幸好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死亡和今生都不过是进入在天堂永恒境界的一道门而已。在这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给我们讲述乌鬼被耶稣赶出之后的情况，以及他们的信心与我们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帮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八章，从第31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跟我思想神的话语。或许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希望您能来信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跟我分享收听的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讯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详细地址。弟兄姐妹，在地球某处有一个从地球表面一直通到阴间的坑洞，这个坑洞呢，圣经称之为 Abyssal， 中文翻译为无底坑。无底坑是邪灵被监禁的地方，敌基督将会从这个坑洞，这个 Abyssal 里出来。当基督掌握千年的时候，撒旦要被捆绑丢在无底坑 Abyssal 这个里面，这儿就是敌基督出来的地方。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在大灾难时期，神的审判临到全地，有一位天使得到开启无底坑的钥匙，他打开了无底坑。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形象的描绘，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些活物要攻击地球上的人类，在大灾期将被释放出来的乌鬼要攻击人类。其实那些制作科幻影片的人根本没见过这些景象。从圣经的记载，你会看到从无底坑出来的活物，邪灵乌鬼要出来攻击人类。这个灾难最终导致地上1/3的人被毁灭，最后这些乌鬼邪灵有能力伤害人类6个月。然后呢，那些好像马的活物也有杀伤能力，他们杀害了地上1/3的人口。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毁灭敌基督和假先知，把他们活活的扔进哥黑呢里面去。哥黑呢，这个在圣经中呢描写为外面黑暗里。究竟太空有多遥远呢？科学家们说，他们发现距离地球120亿光年的银河系。如果是那么遥远的话， 我就有点怀疑这个测量准不准确。就算是几十亿光年左右，也很难量得准确。如果你继续飞越太空，朝着最远的银河系飞行，一直到银河系的光都看不见的地方，那里恐怕就是戈黑纳的所在了。或许戈黑纳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的黑洞，它有巨大的吸引力，甚至连光也逃不了。圣经称那儿为外面黑暗里。当耶稣回到地上的时候，敌基督、兽和假先知都要被扔到那里去。一千年后，撒旦将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当耶稣基督掌权一千年，就是在神国度的时期，撒旦和污鬼将被扔到无底坑里，但是他们会被释放出来。请你注意，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二十八节里说到的污鬼，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他们知道他们去无底坑的日子近了，但是他们还想多求些自由。那时耶稣答应了，没有吩咐他们去那儿。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他们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不要吩咐我们到无底坑去。那时耶稣没有吩咐他们去无底坑，但是当撒旦被捆绑的时候，就是他们到无底坑的日子了。现在他们要被释放，并要迷惑恶人的心，纵容他们背逆神，抵挡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呢，他们被扔到外面黑暗里，那里是兽和假先知的住处，然后有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无论大的小的，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神对邪恶的人的最后定局。他们恨光，他们不来救光，不喜欢亲近光。既然他们喜欢黑暗，因此神尊重他们，把他们扔到外面的黑暗里。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一次亲身的经历。他们进入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山洞的深处，然后呢，把灯关掉，经历一下导游所说的完全的黑暗。那真的是黑漆漆的，他们在面前摆摆手，什么动作也看不见，完全是一团黑。事实上呢，在黑暗中你会有压迫感。后来呢，导游把灯打开了，史密斯牧师才觉得舒服一些，因为完全的漆黑一片会使你立刻感到恐惧，特别是有丰富想象力的小孩子。撒旦以及邪恶的人要被扔到外面黑暗里。耶稣讲到外面黑暗里说，他们会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那里虫是不死的。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十一节也提到这个地方，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圣经提到四个地方是给恶人邪灵居住的，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有了永恒的生命，就不会去这四个地方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二、四以及第六和第八节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并与主相离。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有一天你会听到这个消息，说查克弟兄死了，可是请你不要相信，那是炒作的。查克弟兄只是从旧的帐篷搬到一座美丽的豪宅里去了，那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因为耶稣说，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而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这里说道，这些污鬼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那里去。然后第32节说，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这是不合法的啊。所以呢，附着这个人身上的群就求耶稣了。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32到35节继续说，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这个人被治好了，不再赤身喊叫，被人用铁链和脚镣捆锁。现在呢，他穿着衣服，而且心里明白过来。路加福音第八章的35到37节继续说，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哎呀，这是不是很可悲呀？这些人对他们的猪比对人得到释放更加关注，他们求耶稣离开呢。路加福音第八章的38到40节里说，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回到湖的另一岸，就是加百农，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哇，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在这一边呢，他们说，哎呀，请你离开这里吧。而那边呢，那些群众却在等候耶稣。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1到46节。圣经继续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在拥挤耶稣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在那么多人当中来摸他。这个女人的触摸和众人的拥挤那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有意思的是呢，在众人拥挤的情况下，主能够服侍个别的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啊，也是拥挤的，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凭着信心去触摸耶稣呢？真的领受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触摸呢？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两种情况是对比的。这段世纪12年以前啊，这个女人患上了使她身体虚弱的疾病，她得了血漏病，流血不止。她看了许多医生，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她的钱呢，都用光了，但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在当时的社会里，从宗教仪式的意义上来说呢，患血漏病的女人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也是不准进入会堂或者崇拜的场所当中去。这个妇人的血漏病拖了12年，她也丧失了跟丈夫的关系。按照律法的规定，当她出血的时候，她的丈夫不能去摸她。因此呢，毫无疑问，她一定是身体贫血，身体也虚弱。12年来一直活在黑暗绝望中，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另一个情况呢，在12年前，雅鲁家里呢诞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毫无疑问的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喜乐欢欣、光彩和欢笑，还有美丽。12年来，他们欢欢喜喜的看着这个小女孩一天天的长大，个性呢渐渐的形成了，她也做了一些可爱的叫人开心的事。对比之下呢，12年来这个家庭笼罩着黑暗和绝望，而另一个家庭呢充满着12年的欢笑和美好时光。所以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耶稣，而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失去了光彩。这个女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医药费也都没了，但是她只有一线在黑暗和绝望当中的希望，就是到耶稣那里去触摸他。对那个父亲来说呢，家庭的光彩也丧失了，小女儿过去给家庭带来过朝气、喜乐和愉悦，而现在呢，却躺在家里奄奄一息。这个父亲只有一线希望，去找耶稣来。当耶稣正去他家的时候，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他像小女孩情况那么危急，耶稣呢却停下来了。我能够想象，雅鲁恐怕有点激动啊，因为耶稣为了一件小事停下来，他问，哎，摸我的是谁呀？他们走着的时候，众人都拥挤着耶稣，你推我挤的。我能想象，哎，雅鲁说，哎呀，主啊，主啊，别停啊，快走吧，快去我家吧，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实在是很危急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哎呀，干嘛因为人群中有个人碰到你，摸了你，这么小的事情停下来呢？但是耶稣的意志坚定，门徒呢也开始反对了。他说，哎，夫子， 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吗？你说摸我的是谁？这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这个女人就上前来，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怎么立刻得到治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了。她说，是我摸主。然后她就叙说自己的惨痛的经历。她说12年前，哇，12年了，一听到12年，这个雅鲁内心一定是电光一闪呢。12年前，她说我得了这个病，就跟外面的社会隔绝了，但断绝了六亲。但是现在呢，我得到了医治，我一摸你就知道我被治好了，我的病被根除了，血止住了，我感觉到，我知道血已经止住了。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就继续往雅鲁的家走去。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9到54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太迟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准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是我的小孩。她说我的小孩，在希腊文是一种非常亲切感人的称呼。我的小孩起来吧。第55节说，他的灵魂便回来。这节经文表明，我们死的时候，灵魂要与身体分开，灵魂离开身体，到神给我们的新身体里去。真正的我乃是我的灵魂，真正的我不是我这个身体。好了，今天时间快要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8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经常讲到有关耶稣在地上的传道事工这个主题，在耶稣每天的活动中都离不开赎罪的工作。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只要我们向主求，他会把这个赎罪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假如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为什么今天不来到耶稣的跟前求他拯救你呢？弟兄姐妹，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简短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其中一个最早的布道行动，这是下次的内容，请您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学习主的道，彼此得到激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评。
弟 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国以及神的国度与我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你尽可能的去找一本串珠圣经来研究。你研读之后呢，就要发现所写到有关神国度的事是多么的引人入胜啊。好了，我们呢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一起来查考研读路加福音第八章中的宝贵信息，请你到时候可要准时收听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